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发现妇女占统治地位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妇女都担负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说的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比我们欧洲人常常对妇女怀着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作真正的贵妇人 Lady Flower Fru 等于女主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他们也确实如此。要弄清现在美洲的群婚是否已完全被对偶婚姻所排除的问题，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还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西北部民族，特别是南美的各个民族。关于后者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性关系不受限制的事例，使人很难设想在这里旧时的群婚已经完全克服。无论如何，群婚的遗迹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北美的至少40个部落中，同长子结婚的男子有权把他的一亿达的婚龄的一切妹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而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据班克洛夫特说，则有一些节日，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不加区别的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指一些氏族，他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为他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们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留着一点朦胧的记忆。这种习俗在澳大利亚仍然盛行着，有些民族中还有这种情形，即男性长者、酋长和巫师利用共亲制来为自己服务，自己独占大多数妇女，但是他们在一定节日和民众大集会时必须重新实行以前的共妻制，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轻的男子们寻乐。韦斯特马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第28-29页中举了许多例子，表明在印度的霍人、萨塔尔人、潘扎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中，在某些非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即在一个短时间内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关系。奇怪的是，韦斯特马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并不是他所否认的群婚的残余，而是原始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交配期的残余。